记得上次我跟大家提到说，我们的启示录已经来到一半了哈。那我谈到这个一半的意思呢，是有原因的，因为一开始我跟大家说，在圣经里面它的文学结构有一种模式，不是只有启示录。其实他们对原文有研究的人，我是没有哈，但是我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其实中文也是看得出来它的结构哈，特别是诗篇里面特别有这个结构，特别明显。那它呢会有一个结构，一开始我有跟你们提到，就是它会有一个中间，中间的是可以说是信息，也是核心的重点，可以这样讲哈。然后它前后会有一个对照，就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比如说有11个哈，那分成11段的话，那中间的这可能是第五或第六啊，会成为那个核心，然后一就要对11。啊，二就对十，我看我有没有十字啊？三就对九，啊，四就对八，就这样。你们这样懂我在讲什么吗？啊，好，我用一个经节让大家这样可能比较了解哈、啊。等于说它的结构本身，有时候我们会对读一段圣经好像等一下讲这里，等一下讲那里哈、啊。那其实如果你懂这个结构的话，事实上是比较让我们清晰的哈。那我举一个很明显很简单的例子哈。好，我们翻一下那个约翰一书。你们记得我讲过这个结构吗？一开始的时候概论的时候。
记得。
记得。
好的。好的。好。约翰一书3章9节。很简单，一节就好了。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架构，一个他们的习惯用的这样的一个文学架构，他们描述讲事情的时候。等于说同样一节两节，那它呢有一点是中心点，然后其他就是在强调这个中心点，然后旁边那个强调中心点的还会有对应，还有头尾有对应哈。好，像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3章9节哈，谁翻到帮我们念一下。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好的。好，那现在呢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很难去理解到他们这个模式，因为我们把章跟节跟人家放下去了，其实呢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好，那现在就不要管第几节了哈。 OK， 好，凡从神生的对哪一句，这两节里面对最后那一句哪一句？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对对啊，凡从生的。好，那后面又跟你强调了，因为它是由神生的，意思是说，这里面会跟你描述，他要讲凡从生的到底会怎么样，然后把这个凡从生的把它归纳的结论里面说，因为这个是理由，等于说这个是不可缺的条件。好，如果你听不懂，请马上举个手让有人知道哈。好，那现在第二个，等于说第一跟最后的话。我们就这样讲好了，甲对甲，哈，乙对乙，但是第二个甲的时候呢，甲乙丙丁了，第二个甲的时候呢，已经有一点点描述不一样，那所以主要在讲同样的一个核心信息哈。好，那么第二句就不犯罪，好，
他也不能犯罪，
对，哈，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很清楚了吧？啊。好，现在我们来到甲跟甲的二，乙跟乙的二，现在来到它的中间，因神的道在他的心里。如果你把它写出来哈，然后你就把那个凡从生的第一行，因为他是神生的，啊，然后再往后就不犯罪，然后呢，他也不能犯罪，加在一起的时候。更清楚，好像一个在解释一个哈。那中间那个是核心的信息，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大家回应一下，有没有让你觉得这样的经节读起来会让你更有印象？
我的层次更清晰，更明白神的话语的意思。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也这样子认为哈。嗯哼。所以他们写圣经的时候的文学结构有这种结构，那么启示录就很明显的整本书 所以启示录你不能循着历史的时间哪一段这个发生，不是这样子，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文学结构啊。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十二章就是我们的最核心的中间的那一个篇章，其实不能讲章节了，就是它来到这里的时候它成为两边对应的，来到中间点就是第十二章，所以十二章会是一个核心的信息。整本书在讲什么？第一章告诉我们是对着这些得胜者，对着教会说的，对着教会说的，然后是基督的见证，然后最后一章呢，是我们还没有到那里的，那最后那一章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愿意耶稣基督来，就一样是耶稣是重点。然后呢，二三章提到教会，二十一章的时候谈到什么？心腹已经准备好了，心腹代表教会，新郎就是耶稣基督，迎娶的时间到了，往前面一章的话就讲到迎娶时间到了哈。然后呢，就心腹准备好了，教会有头有尾的哈。好，然后往中间去哈，我有给你们哈，我有给你们一二三四五六，然后这一二三四五，然后它的中间那个核心信息就是今天要看的十二章。十二章等于给我们一个所有启示录里面的信息的头跟尾的一个精华的结合。万一我哪一章忘了，但是这一章里面的，特别是它的信息，一定要深深的放在我们心里面。我没有办法记那么多啊，但是呢，神的话是很有层次的，神的话是很有。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讲逻辑，它是很有它的次序，它的那个因为这样所以怎么样，它是不变的。好，那现在呢，我要你们做一件事，把先我那个刘平帮我做的第二个表哈，就是不是在十二章里面的表，另外一个表。这个表是从今天开始，今天十二章我们是核心嘛，核心就是妇人、龙还有基督的教会。那么从十三章开始呢，你就要去对应，对应到前面又跟前面对应了哈。好，那我要请你把这个表后面给你写哪一章，比如说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表？我看这样讲你们了不了解哈。你们把这个表放着，然后我们已经讲到耶稣的启示第一章，那个一二三就是章数，它是第一章，一就是第一章，然后最后它一定对应的最后嘛，就是耶稣要再来。好，那当然就是如果你要写就写22章，就是22了哈，但是我没有帮你写下来，你把它填完，当我把它学完之后，你就把它那个章数就填过去，就填完了，这样哈，这样对你的整个启示录里面到底包含什么，你也比较会有印象。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谁有问题？如果你有问题听不懂，你问一下我想办法跟你解释，让你更清楚，希望帮助我们可以更清晰的从那个结构本身看更清晰的，它这个不会好像等一下讲这个他讲那个，然后又来一个七印，然后又最后又插了一个就好像一半或什么那些的，就是我们会好像有点没有头绪，有时候我怕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我刚开始也是会这样，但是慢慢的当一次再一次的话，一方面那生命里面更成熟，一方面的话也是在这个更多的学习哈，对我是有帮助的哈。嗯哼，你甚至可以用第一章自己去看，第一章也有对应哦，上面跟下面也有对应。但是我们不能用章节啦，因为这个章节是人家加进去为了让我们好念的哈，本来是没有章节的哈。有没有谁听不了解我在讲什么？因为我没有，不是跟你们面对面，可以一个白板我就好讲，但是你们这样听可能有。
我的意思是说，您说这个不是按照章节来弄，那你说每一章都是这样的结构吗？还是整个整体是这样？
没有，章节不是它应本来没有，没有
了解。
你现在你们就按照我给你的，比如说呢，耶稣的启示，耶稣愿耶稣再来，他要再来，他快再来，对不对？哈，然后就七个教会，就对后面的那个。不是第几，我刚才当然我有讲第几章啦，因为现在我们的观念就是几章几节哈，就会对到教会就对到心腹嘛，好，就是那我给你第几章是因为让我们好，因为我们本来就已经根深蒂固都用章来分了嘛。嗯哼，早前以前的这些 讲我们的先祖的先贤先祖这些前面的那些教父各方面这个哈，他们事实上他们是一卷书一卷式的吃进去搅进去，然后整卷的这样来看的啊哈。所以圣经里面当然神会借着哪一句话对我们说话安慰我们及时给我们好像甘露一样。那基本上当我们说我们要下功夫在圣经的时候，我们是要整个把它合起来看啊，比如说这一卷书，然后呢甚至旧约新约都要连起来，有一个就是一直成长一直成长，越来越深刻，然后越来越有连贯性，整个是一个蓝图啊。旧约是蓝图啦，新约的话就是已经看到那个整个的全部啦、哦、那个唐奥里面外面都出来啦、哦、嗯，对我是很有帮助，对我很有帮助。我给你们这个表里面你看这样子啊，有看得懂吗？等于说前面的耶稣的启示我们已经看过了，最后那个对最后一章我只能讲几章了，最后一章的时候，那到时候呢那个后面的耶稣你就要填上是22章，自己把它写下来这样。所以等于说还有个办法帮助你哈，对我是很有帮助哈，就是当我看第一章我就去看最后一章把它连起来。有时候我会这样做，前面连到后面去。它不应该是分开的啦，比如说像罗马书前面讲这个教义对不对，通常我就把教义跟后面的从那个12章开始，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就把它分成两段了，它不是两段，它是整个是一起的。那我们在还没有开始进入12章以前，12章是我们的核心哈，12章还没有进去以前呢，回去一下我们讨论一下一个题目很重要哈，就是在前面提到那些拜偶像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说的那些偶像的人，为什么那种灾难那么大了，很明显的知道说有一位真神了，他们还是那么的刚硬，还是不悔改，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那我记得我给你们两个经节，一个是谈到偶像跟贪婪有关系，然后一个是谈到那个扫罗有没有偶像跟什么有关系，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上，
悖逆是不是？
玩梗悖逆一样，
玩梗悖逆就和拜偶像。
所以为什么拜偶像？哈，当然讲说拜偶像的意思，好像会想到说人手所造的了。哈，那基本上来到。有更多的解释，包括贪婪了，所以就已经不是只有那个看得见的那个形象而已，而是我们拜偶像的一种动机，我们有我们的动机来相信他，来崇拜他啊。那这个的话会变成我们的一个障碍，就是等于说一个很大很大对我们的害处啊。只有指那些不认识真神的人才叫拜偶像吗？不见得。好，我们看一个经节好了，我们看一个西班牙第一章12节。好，请念。
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
这些人是相信耶和华神的，但是等于说他们是神的选民哈啊，刚才也看到说他是写给谁的哈，什么时代的哈，那西西家王那个时候哈。好，那这里这一句话哈，对我来讲拜偶像的意义很深刻。为什么我们说拜偶像，圣经总是解释说神也这样讲对不对，他不能看不能说不能怎么样哈，就是死的啦啊。可是现在这些人是拜真的神，怎么变成他们的信仰也变成好像我的神不赐我福气也不降祸，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感想？通常对于不信的人，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说你把假神当成真神，然后这对这一群已经认识神的人，把真神当作假神，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他们说我的神也不降祸，也不赐福。
其实我这个经节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跟神是有距离的，是不熟的。就是虽然说他们认识这个神，可是他们实际上，心里面是没有跟神，靠近的。
OK， 好，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很清楚，他跟神没有关系，没有一个很亲近的关系。
对，
好，呀。那对那个时候的话，他们总是，我们这从四世纪来看的话，他们会有一组人或者几个人特别的，有心的来眺望，带着群体，然后呢，就有一段时间很热心，那慢慢下一代再来就越来就越冷淡了，就有点类似这样子啊。他们不是不认识真神，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上，信仰变成说。哎，我的神不太真实了啦。好，如果我们说可能我跟神的关系不是很亲近啊，那是一种陌生。可是如果说我跟神，我认识过神，我也体验过，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然后有没有可能到个地步呢，就不在意他了。我知道那个 Lily 讲的这个是一个重点啊。那有时候是不是信他的人到一个地步呢，已经很模糊的，你 Lily 讲的是关系哈，那我的重点在这里，不认识他，好像我可以用口无心的来唱一些诗歌啊，讲一些就是我们可以，那个时候的那个神就这样子借着先知讲了，他们的心里面口说的好像很那个，心里面没有敬虔啊。所以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比那个原来不认识真神拜偶像的更严重。好，有没有谁要回应这个？我只是一个点给大家触动，大家去思考。有没有可以比较实际的例子你可以想出来的？
师母，我回应一下吧。
好的。
我结合我自己具体的经历，我回想，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认为是他就是非黑即白，就是在神的国度里边，那神非常清晰的，那与神相对立的，那肯定就是不对的。然后但是因为早期的生命比较幼小，也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然后逐渐的就觉得好像也就是灰色地带了，然后再发展好像就到了这个，哎呀，这件事情也没有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啊，它不涉及到福或祸的问题，然后再现在回过来，我认为是偶像，就是无形当中的偶像，这是我的感受。
当你说我信的神是非黑即白，那已经就是一个我们把它磕下来了。我们会有很多我们的逻辑观念，我们的固有里面的看法，我们所确定说我的观念，主观的观念呢，就会把它塑造一个有形的偶像，包括我们现在的理性啊，科学的印证啊，这些哈，我们的很逻辑思考非常的敏锐啦，这些呢，因为我们的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理性里面要知道有一个超理是我们上不去的，神也讲嘛，我的意念我的道路是高过你们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常常意识到我的这个求知的问题哈，好像非把它想通或怎么样，或者这个这样，好像我就用我的逻辑在跟那个圣经里面的真理有这种对抗的时候，我们寻求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寻求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谦卑的，是受教的，是愿意在知识上成长，这个重要，这很重要。知道说我其实我懂得很少。我们会越认识神，我们就越渺小，我们就越觉得自己实在是没有多少，而且也不是都对，也不是常都对，好，然后我们就更能够受教，所以丽美说到说， 他说我的神，我认我的神是非黑即白，那就他刻下来的偶像了。那当他不是这样，没有在这个框架里面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怎么样？
就会混乱。
对，而且我们会排斥。
对，
我们是这样子。好，
对
呀， yeah, 我就是要跟大家说，这些人是信的人，然后神怎么讲？往下面再帮我念念，有没有讲到神提着灯？有没有？
就是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
okay.
西番雅书一章十二。
神为什么还要提灯啊？神需要用灯来看吗？那个意思是什么？那个主要在告诉我们什么？
是不是让我们自己看？让神在让我们自己给灯给你照亮照亮？
对，光照我们。我们在黑暗里面，我们在无知里面，我们在虚妄里面，我们自己不知道。他是一个反过来，就是他知道，可是我让你看到，好，类似这样这个意思了，好，所以当我们谈到偶像为什么会让人哈，当然不信的他们就是他们不知道嘛哈。其实在不信的人，保罗也形容一下，他说他们本知道神，却不以神来感谢他。当一个人有崇拜心理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一种比我们更高的一个渴慕，更高的一个，就是已经有那种里面有一种神造给我们，里面有一个，因为有永生嘛，所以我们对于我活几年不满足，所以我就会希望能够活得比我比别人更长一点，所以那个秦始皇要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所以我们已经有一个高超的那个概念了，在那里了。好，所以为什么以前我在想，为什么罗马书保罗第一章说他们知道有神，他们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如果说我不知道是谁，就像中国人说这是天啊，这是天，那个就很等于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个等于说我们有一个概念说，哎呀，我是很渺小的，我外面的这个还有很多超过我的，那是属于一个谦卑的心。好，但是当我们来塑造我们要的偶像的时候，希望是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就很容易就会落入，其实那个偶像的手就是我们自己啦，我们就自己的主观，自己的，就这样的话落这样就很难了。看扫罗怎么样在找理由，有没有？因为百姓怎么样，那些牲畜怎么样，他有他的理由，他有他的很合理的借口，想要去不担这个责任。所以当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会掩饰我们，其实我们在谈那个惧怕的里面就有这样的，就要掩饰，要遮盖，要掩饰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就找一个借口来推责任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很难悔改了，很难很难去怎么讲敬拜一个比我高比我有能力的神。像刚才刘磊在提哈，对不起，我用你这个做例子哈，你说你有完美主义，对不对？就不好像不满意，要把它改得更好，对不对？啊，
有这个倾向，我就得提醒自己
啊哈。这个如果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用现代人的讲法了啊，你有完美主义，或者是有人就是有强迫症了，一定非这样不行了，类似这样。像类似这样的一个非这样不行的时候，非有这个不可以的时候，我不讲刘磊哈，我没有说他是这样，我只是说那用这个做例子好了哈。那个执着本身其实也是我们已经把它很刻板的放了一个标准在那里，放了一个形象在那里。那我认为是这样，刘磊在做的时候他有一个觉得好像我有责任感把它做得更真实一点，因为他是很求真的人，更真实一点。问题是我们本身没有那种能力。什么叫做更真实哈，我就拿这个当例子来讲了哈，但是我不是说他这样做不对哈，那个对不对好不好是他跟神，因为他在服侍神嘛，他想要对这个真理更真切的去做，那这样做的话啊，是我们自己非这样做不行，还是我有神的一个感动，他要我忠诚的做，这个不一样，那我们也不能去论断啊。但是 如果是出于服侍神，我一定要这样做的话，我做了之后，我心里面的喜乐，心甘情愿，别人怎么讲，或许还有人比他更完美主义，说，哎，你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觉得说，我已经在神的面前，我尽力而为了，因为我知道我是不够的。但是有这种完美主义的人哦，他非常非常的就是到一个地步呢，别人没有这样他也会很受不了，自己呢不管怎么做总是感到不够，愧疚感也好，或者是说自己的一个好像亏欠感也好，这些都是我们在雕刻一个我认为标准的一个偶像在那里。我现在就等于再把它解释了，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子，我只是说这些信的人也有可能有偶像。今天我们有一个意念啊，我不能没有神，所以呢只要我有神，其他都不能去干扰到我心里面的平安，或者是会让我觉得我缺乏干渴，因为只要我有神就可以饱足我的一切，那是他的应许，也是我们的体验，对不对？那当我们非有一件放不下，那就为什么耶稣说舍己放下来，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很较劲的去抓住。我很感谢神了，我常跟你们讲我被神帮我打破好几个偶像，因为他知道我的心愿意，我的心愿意让他拿去我的偶像，因为这个除掉弃掉偶像，那哥罗西教会他就讲他说弃掉偶像，那是很必要的一个过程。好，我想我们这一点还有没有谁要讲什么？有没有什么？你们有没有思考说为什么一个拜偶像的人心会那么刚硬？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刚才讲的这种偶像是比较无形的，那是否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是真的是有形的偶像，然后这个有形偶像的话，他就是有灵的嘛，所以
对
他也是会辖制人的灵，所以他是
基本上那个就是属于不信的人，他没有神他就属于在邪灵的掌控下面。
对，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是想到那个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就是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那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我就在想，这个坚固的营垒，它就是可以代表是不是就是那个偶像的那种能力跟辖制。
那你有提到吗？提到说至高之势有没有？
对、
然后呢？
是将各样计谋、各样阻挡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势，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就是要夺回，然后使他都顺服于基督。对。
那这责任是我们要去征战，还是这个责任你认为是什么责任？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经节？
对，他这个征战，他就说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那就是说这个是你要有圣灵，你才有这个能力去征战嘛。
征战一定是靠着耶稣基督让圣灵征战，没有错。那我们本身有没有什么责任？
就是我们要愿意，
对，
我们要愿意跟神配合。
对了，对了，所以在这里的话，他在讲那个营垒哈，是比较针对我们原来的一种模式也好哈，一个我们原来的那个自我自高嘛哈。然后有一些，你再把它念给我听一下。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这是第四节。然后第五节是将各样的计谋、各样阻挡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好，心意哈，好心意。 所以现在就有一个，对我来讲，我看到这一集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征战，我一定要靠，不是属血气的，不是跟人，也不是用血气来征战。但是我这后面那个是我的重点了，就等于说呢，后面那一句，对不起，我又
这最后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对，啊，最重要他在指心意了，啊，所以大卫也有这样的祷告啊，愿我心里面的心意跟口里所说的话蒙你的喜悦，啊，所以那就问他祷告说，求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呀，yeah.
嗯。
就像你讲，我们愿意，我们要愿意。那至于不信的，你觉得不信的，他是属于他的瑕疵是那个邪灵的。但是，我顺便讲一下，千禧年的时候，耶稣带着他的教会下来掌权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魔鬼撒旦是被关在无底坑的，是被关起来了，被囚禁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撒旦魔鬼。有没有不信的人？有，还是有人不信。啊，从这个给大家一个观念说，其实我们本身都有责任的，人本身是有责任的。嗯嗯。好，还有没有谁有对于这个偶像有要分享回应什么的？
我来回应一下，那就是拜偶像的人为什么心里面会那么硬哈？
嗯哼。
抵挡神，因为。拜偶像的人的话，那他就不信神嘛，因为他心里面是被这个偶像所占据了。可能在旧约时代的话，那就是会比较具象化。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更多的呢是像这些现实的，立刻能够给人带来短暂的这种。娱乐和感受非常好的，你比如说，哎呀，很多的金钱呀，高位呀，或者是名声啊，那这些呢，都是一些偶像。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这个追求那些流行的东西，你比如说，就说，性自由，对于这个不同性别的这个 HLGBT 哈那些。LGBT 那些人类的那种接纳，那他们自己呢会认为这是思想开放啊，这是一种包容，这是一种自由，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就是神才是那位创造主，那他是唯一的救主，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这个心就很硬哈，就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眼目在这种自我欺骗或者别人带来的这种虚假的这种满足个人的这种虚荣心的这个假象里面，就是而且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即时的暂时的满足，就会离神越来越远。
好的，好好，谢谢哈。好，那现在我总结一下大家的意见哈，因为我们还要进入那个哈。我想我要总结的一个点是什么呢？我在讲说我们有责任吗？不是我们有能力，不是我们有知识，而是我们要有一种渴慕的那种，就是像大卫的祷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们敢让我的心思意念敞开在神的面前吗？好，当那个小兰在讲到这个淫乱的时候没有错啊，因为基本上神在处罚以色列人的时候，一个就是拜偶像，那他对他们的指责就是好像我的妻子，神的妻子，他把以色列人当他的妻子哈，用这样来描述了哈，他。犯了淫乱的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何西阿哈，那个旧约的那个小先知书第十章的第一节，因为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淫乱哈，何西阿小先知书第十章第一节，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
第二节，
他们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
好，这里就在提到他们拜偶像。刚才启示录那一句话说，他们已经把神当作也不会赐福也不会处罚的这样的神了。好，就对照这一节，不管他们有多少的神给他们的祝福啊，那他们就更多的等于说我不在乎了啊，我也不觉得神知道的，他就对他的话不是很在意了，对他的做法也不会在意了。好，然后到了第二节的时候，他们心怀二意，这个是重点，这是根源问题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基本上当我们被称义之后，我们是在成圣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工作下面，要完全的成圣。为什么说罪身要致死我们呢？就是让他死了。好，那现在这段时间我还活着，这段时间就是在让我更认识我自己，还有什么要被洁净的，还有什么要拿掉的，还有什么要被修剪的，而且我愿意让神来修剪我。心怀二意是基本上我们会有偶像的一个我们的根源问题。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已经认识神的人，他可能也有很多的知识，可是他的心意里面如果还要这个还爱那个的时候，因为圣经讲很清楚了，耶稣讲了，你不能爱，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样的话就会进入被定罪。所以没有错，拜偶像跟最大的一个就是我们对神不忠诚，可以这样讲啊。那我们能做什么，就是有常常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而且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没有的，是不够的，是很容易会进入过去的模式里面。我们有一个模式，一个习惯性的模式在那里啊，但是我们也在更新，我们也在借着我们的愿意，借着我们的忧伤痛悔的心，神从来不勉强我们的。如果我们还没有预备好，他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哪一个器官割掉，不会啊。一直到我们觉得说，哎，我不行了，我真是忧伤痛悔，我伤心了，就这样，就哀痛的心了哈。然后呢，那个心怀二意的这样的一个心灵呢，是绝对不容许的。我要这样讲，就是说不容许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在神之外又加了一个我们自己要的一个偶像。这个是以色列人被处罚的原因。嗯哼，他们不是没有认识神。所以我提到这一点的话，是想到说如果是不信的，他很容易是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下被辖制，他被骗了，他被迷惑了。但是对于信的人，就是有一个心说，神啊，我要追求圣洁，我要追赶圣洁，我要追求，因为神告诉我们他是圣洁，我们也要圣洁，是我们的心意的问题。好，还有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就想说我们稍微提一下啊。上次提到说那些拜那个不能讲不能那的，他们还是一样不悔改啊。这个是怎么处罚都不悔改就对了，可以这样讲啊。
我就回应一下，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观念是一个偶像，特别您提到刚才说那个非黑即白的观念，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这种偶像，甚至自己都不自知。然后因为有这个偶像，就是等于说就是这个有偶像就心怀二意嘛，就是一个混杂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挣扎，就是不能进入到那种好像那种神让我们要最后要走到的那个，不能很得到那种丰盛那种自由，因为你心里边有两个心意，
有的时候那个偶像可能是自我，就是自我的那个意思很强，所以我就现在忽然能够，原来我不理解那句话，就是萨摩尔说玩梗的是说玩梗的罪就跟拜
偶像的罪，
拜偶像的罪，
对，是的，
对，等于说玩梗他就坚持自己的意见，等于说可不可以说他实际上他自己就是偶像，就他自己，所以他两个东西在跟神，
对了。对了，归根究底就是我就是神了，
我就哦，
偶像被塑造是被人手所造嘛，
嗯，
按照我的心意，我要希望这样子，呀、yeah, ，所以等于说我当家了，我做主了，就是这样，嗯
嗯。今天我在看一本正好讲一个追求圣洁的书，那它里边就有一句话，就让我想到这个偶像，他说我们要培养神对罪的那种恨恶，但是我有想到说在我的生活中好像有时候我们对那个罪的那个恨恶就不像神那种来看罪，然后我想就为什么会这样，我只是今天早晨在想，我就想说可能是我心里边有偶像，所以我们即使知道说神要我们走的什么路就感觉没有能力，好像做不到，常常说我们会听到说做不到做不到，我不知道是不是是因为心里边是有偶像，心里是杂的，是混杂的，所以就好像没有那种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话语，这是我自己在思考的。嗯，
当我们第一个经节我提到那个文学结构的时候，他用那个约翰一书那一节来讲的时候，如果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后面有一句，
嗯，
也不能犯罪，对不对？哈，
对。
好，那对于这句话我们很容易就有一个经验，不可能，是不是这样？
是，大家感好像跟逻辑上说是不可能，所以就把它给跳过去了。
所以如果我认为应该这样，可是我会有做不到的时候，那我会怎么样，我们有可能怎么样？
一种就是求神帮助，另外一种就是说大家这做不到嘛，就忽略，就不把它当回事儿。这个
刚才在讲的，他也不会赐福，他也不会降祸啊。如果神的话在那里是定规的，好，那我不可能，我会有我的瑕疵，这个没有问题。约翰就讲了，他说就到神面前去承认你的罪，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他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饶恕不算了。好，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节十二章里面哈，那一节我很喜欢啊，那个昼夜控告神的儿女的哈，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胜过他的哈。好，那现在呢，神的话在那里百分之百的说，如果你是神所生的就不犯罪也不能犯罪，那么这两句话是不能多不能少的。那我的心应该怎么样？
向神的话去靠近。
对啦，我有这个权利可以不用犯罪。可是问题是我们会先把神的话做不到，大家都做不到，啊你会怎么样？我想神可能也不会强求我们吧。啊我们都做不到也没有怎么样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就觉得神也不降祸也不赐福啊。反正有时候我要什么他也没有给我啊，以我为主了啊。
对对对，是，嗯。
如果你以神的话，不管我理不理解，不管我有没有这个知识或有没有这个经历或理性，如果他这样讲就是这样讲，这是我们的一个对神的话的敬畏的问题。那个华音在吗？
在师母。
该节你念给大家听，我刚才给他一个经节，诗篇第二篇。
诗篇第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
好，战兢而快乐。好，如果我今天知道说神这样子讲，我做不到，那我有个战兢的心，那我就会怎么样？我就会约束我自己，刚才讲说警觉我自己，尽量往那个方向。我知道我有这个应许，别人没有，我有这个应许，我应该有这个能力可以不犯罪，哈，因为我是神生的，我确定我是神的儿女呀。那 或是我会很战惊而快乐。怎么会快乐呢？怀疑你认为怎么会快乐呢？因为你问到这个问题说我给你这个金钱，你问到说你害怕神，
就是我们有神管着呀，我们有神爱着呀，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做不到都有神的时候，就很快乐。我是被他保护在他的范围里的，就是那种
对，不管怎么样，管教就带给我们什么，就给我们就是爱嘛，才管教嘛，哈。所以我们或是战惊而快乐，不然的话就是慢慢的容许自己不要太在意，而怎么样？而有重负。一个神的儿女，当他做不到神的话的时候，不会有自救感吗？我们都很容易对什么有一些错误的罪疚感，可是偏偏有时候我们对神的话却没有任何的负重感，这个就是已经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当神的话在那里，那我就不管我的想法，我的理性，我能不能了解，我就是向着那个标杆，然后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不是我知道我可以我不可以，但是他既然有这样要给我那个，我把他看当作权益跟福气啊，我既然能够活出一个不用犯罪的生命，哇，就好像你不管你多老，你的心灵都是健康的，都是无瑕疵的，都是没有污点的，那不好吗？战惊而快乐，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敬畏。敬畏他就一定会敬畏神的话，我们不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把神的话做了一个修整，做了一个比较靠近我们，比较让我们安心的啊，反正啊不是这样，这是我们很基督徒的一个危机。我常常感叹，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人很容易听人家讲什么？比如说吃什么啦，我现在就教导什么，那个没有错，可是对神的话却不管念几次，不管听几次啊，不管感动几次，却可以没有进度。我看过这样的情况。
师母，我就有个问题问到刚才那个就是那个拜偶像，因为他说个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似，就是同等，那悖逆跟那个玩梗有什么不同呢？好像让我觉得好像都差不多似的。
悖逆是一种表现，对我来讲呢，用我们的中文讲的话，悖逆就是说我的方向，好，我的方向是跟神是相反的，在形容我的方向。玩梗是我的心，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因为我心是玩梗的，我不在乎你是神。
等于说悖逆是一个，是因为有这个玩梗的内在，所以表现出来外在的就是这个悖逆，对吧？
是的，是的。
所以当他一开始拜偶像，然后他出来的这个结果可能就开始像行邪术，就开始有这个外在的这个。
对，嗯，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看不见的，有个动机在那里啊，嗯哼。这个以色列人那个心里很硬，那个玩梗，那个真的是一方面可怕，一方面让神是很，
他好像也就因为他玩梗，他好像就看不到他的问题。其实我们看以色列看得很清楚，其实我们自己可能也好不到哪儿去，也看不到。
对对，所以以西结神让以西结发预言说，他要造一个新的心呢、啊，是一个肉体的心呢、啊嗯。我们一定要有神的改变呢、啊，我们不没有任何的能耐可以，本来那个方向是逆着神的，没有。根本没有可能自己回转的，不可能，一定要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这样的人啊，不是只有说改进啊。有时候我很怕我们的信仰的观念是哦，我在改进，我在进步了，其实是一个往上要的那个改变啊，改变那个本来的那个哈、啊，本来我们做不到的，可是就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如何能够让圣灵有工作呢？就是我们就已经到了神的国度来，我就是已经有一个知道我自己没有虚心，我有个哀痛的灵在那里， 我不再保护我自己，我不再防卫我自己，我不再自救了啊。
嗯，等于你说改进还是在原来的道路上，你要转方向，转到一个不同的道路上才可以。
自己呀，嗯，好，我想我们就讨论到这里就好了。好，我重点不是在跟你们啊，就是好像在深入这个专题，不是这个意思哈。那我也不是要责备，我一点都没有。但是我们要注意神的公义哈。刚才那里还有一句哈，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公义，就会得到神的慈爱哈。